前面，我们再在后面看看你们的表现啊，好不好？然后20号就是 debate 关于这个堕胎，好不好？好，那就好了。好。我们派了这个课程表里面，对，对对对，好，我就跟这个游戏的规则去仔细看看。
对三个人能怎么办呢？这个时间怪怪的。
三个人不会啊。三个跟两个，对不对？
三个人用那十分钟，用那，对啊，讲论只有十分钟的，哎，三个人用那十分钟。
因为它是不同人复杂，没有关系。如果辩论是每一个人的时间，每一个人的时间，对不对？如果是他是两分钟，就是两分钟了，啊。
所以那一组就会有六分钟嘛，三个人。
对，对。对，他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是离婚的人比较多，对不对？
没有，现在刚好8对8，但是还有一个人还没进去。
啊，8对8还有，啊，所以有一种是两个，然后离婚是3个跟2个，对不对？是不是？
不是那个三个，我还没决定，我现在看他想要怎么排，不会影响。
你两个都参加好了。
所以应该是最好是这个。最好是平行的，平行的，比如三个，这个两个，应该是我认为可以找一个 audit 去帮忙，好不好？
旁听的
去帮忙。如果不长呢，可能这两个里面他要三个，这个三个一组，然后这两个呢，他有其中一个人要做 double 的。啊，你
啊。
一组
不是，我的意思说组别当中一个人代表辩吗？
不是，每一个都参与，每一个都参与，每一个都参与。哎，
对，像你第一部分的讲论10分钟哈，
其中一个人
讲，
其中一个人，对，
一个代表。然后那你辩论的时候呢？辩论的时候是也是一个人，像第二组的话，一个人提出他的辩论的那个，然后另外一组要反辩的时候，
对，
也是一个人。
对，然后就
代表一个组来提嘛，来讲嘛。
你看有对手的，所以看的是正方一，跟着反方一，然后是正方二，然后反方二，所以
还是有配对的。
对，还是有配的。
哦，
如果你念中学的时候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现在就玩完了。你看里面应该看看，你再看看好不好？再看一片，对，就是跟这个啊，这个，所以你看看啊，好不好？好，然后呢，刚才你看看如果再有问题，我们下一堂再问，好不好？好，刚才吴医师就讲得很好了，他跟我讲了，现在不用胎盘了，现在用牙齿也可以。牙齿科他比较给我更专家了啊，告诉所以这个牙齿也可以找到一些 stem cell 啊的东西出来，所以越来吴医师跟我谈着越来越发现可能慢慢的都不需要用这个preamble 的去找这个 stem cell 出来啊，本身只要小孩脱牙的时候，就是把它拿了一只，把它冷冻，啊，我是用其他的方法，然后这个牙齿已经可以抽出，你这个人他的 stem cell 可以用的，给他以后他有需要的时候，再慢慢发展出来，啊，如果是这样呢，这个技术已经发展成根本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了，现在完全是一个技术的问题。究竟这个技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stem cell 的东西呢，把它合理的引导到发展，我们需要 liver 的 liver， lung 的 lung， pancreas 的 pancreas， 现在看这个技术是怎么走下去了，所以越来越方便了，如果要做的时候，好，这个理性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的去探讨这个复祭人的地方啊。我们就另外我们今天要讲第三课啊，第三课在讲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基督徒可不可以说方言啊。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方言呢有五种啊。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过度的国语怎么讲啊，方言还是谎言？
谎言
恶度的谎言啊，恶度的谎言就是说是出卖人的。有我们在同学里面有没有你给人家出卖过的？这是欺骗你啊，给特别是你的身边你很信用的他讲一些信任的他讲了一些谎言使到你啊，这个是，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恶度的谎言。但是恶度的谎言呢不一定是骂人的，如果是骂人的是这个是比较轻的。你看像犹大一样，他都是出卖这个耶稣啊，他讲的说话他没有骂了，但是他的说话里面是恶度的谎言，这个一定是错的，对不对？恶毒的谎言不要说。自私的谎言可以吗？比如说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自己要生机的机会，就讲一些的自私的谎言。比如说跟这个亚伯拉罕，他问他，人家问他，哎，这个是你的太太吗？不是，是谁？
妹子
啊，不，他没有说他啊，跟人家说他是他的妻子，只是妹子，这个是自私的谎言啊，这个也不是，也是不太好的啊。但是人家问你吃饭没有，通常你怎么讲？
吃了，
但是其实你是没有吃的，这个是什么谎言？礼貌的谎言，礼貌的谎言可以吗？就像我们现在美国都你见到人，人家就问你 How are you doing？
Yeah.
你都说 Fine， I'm okay。 这是其实意思说，如果你说 Not fine 就不好。是，所以礼貌，对，看看怎么看了、啊，看看你怎么用了、啊、礼貌的谎言哈。然后呢，欺笑的谎言可以吗？什么欺笑的谎言？就是讲一些不是要取笑人啊，这是妖魔的东西，要卖的，妖魔没有讲错哈，妖魔的谎言，这个可以吗？勉强可以、啊，有时候你跟他人家讲笑，讲的不是真的说话，然后呢，就是大家笑笑而已，然后你就立即。都说哎，讲笑而已，这个可以吗？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看看情况了、啊。啊，我有时候要讲啊，就是讲跟他讲笑了，讥笑的谎言是跟他讲笑，讲笑以后就立即告诉他，哎，我讲笑而已，那就跟他澄清了。特别我们做牧师的，不要跟他讲笑以后，一定要告诉他我是讲笑的，不然他会误会了。啊，这个更不好，啊，因为我们在教会的这个位份上啊，这个要小心啊。可以讲，但是立志澄清也好。然后人家问，哎，那不讲不好吗？更好吗？有时候不讲也不太好，因为有时候你讲笑也是有一种的破冰的，这个破冰的这个出境里面就比较好。你知道什么破冰吗？啊，对啊，因为就。要跟人家讲，就是喜欢比较好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呢，特别呢，我们要讲一些叫做必须的谎言，必须的谎言啊，必须的谎言。对，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是不是说有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给这个德国的 family 把他救了之后，他有没有说谎言？ 他有啊，他是故意的不告诉那些德国的军队，不告诉他这些犹太人是把他已经把他隐藏在这个台下面，对不对？所以他是有讲一些谎言，但是这种谎言呢是必须的。如果他不这样讲呢怎么样？可能对啊，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也有可能看成是一些必须的谎言。比如说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收生婆像这个埃及的法鲁说谎言，应该是谎言，对不对？还有这个拉哈说谎言啊，还有这个巴物林的女人啊，就亚沙龙的仆人追杀这个大卫，这个圣经里面撒母耳下面啊，这个巴物林的这个女人，她要保护这个大卫的生命，她就告诉哎，糟了，她明明是说的谎言，但是她是为了在逼不得而的情况以下说的啊，特别是在见证的时期呢，有很多的必须的谎言。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有一些特务，你把一些特务抓了以后，特务要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其实全部都是谎言。他是故意让你抓了，你要把你情报告诉你一些不对的情报啊，这些谎言是允许吗？允许吗？为什么允许？战争嘛，
保护自己的国家。
对呀，对呀，战争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你不会，什么是谎言呢？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再去想什么是谎言的定义，啊，定义是什么呢？哈，所以有时候。很难是，我们就认为有一些谎言是必须的，你必须要说的，你不说反而不好。有没有这些谎言？有还是没有？
有
吗？但是呢，这个要小心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重圣经里面讲什么？圣经里面明明讲就是不可做假见证，啊，圣经也是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就是你不要说谎言啊，啊，对不对？在这些情况里面呢，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圣经的经文是说你，你是可以说谎言的，但是有时候有些实践里面就说明呢，有一些谎言呢是你绝对不能够说的。啊，所以在这个界限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啊，怎么样处理，对还是不对呢？所以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到啊，一般情况里面，我们是应该说真理的话，不要说谎言。但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说谎言。所以在什么特别的情况呢？真是很特别的哈，因为我们要小心的讲，因为不小心呢，人家就误会了。你出了这个门口以后，你就会发现，哎，方牧师叫我们说谎言，不是我没有说，圣经明明说是不能够说谎言的，但是有一些谎言，我们叫做是必须的谎言。所谓必须的谎言呢，我给他一个好的名字。为什么要给他好的名字呢？我不要大家误会我，以后你出去以后，这是我叫你去说谎言，我没有叫你去说，你不要说谎言。如果有一些谎言是必须的谎言，我给他必须的谎言，我给他一个好的名字比较好一点，我叫他叫续名，续言，虚着实字。续，什么是虚言呢？就是说，虚言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谎言里面，我们就发现什么是谎言。我们以前也讲过，什么是谎言呢？ 是，所以这个谎言的相反是什么？是真理吗？所以问题是什么是真理？是的，是是，不是的，不是，对不对？不对，因为有，所以部分的真理是不是真理？
不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真理，部分真理不是真理。
对。
有反对吗？我们先是这个数学的问题，好不好啊？如果这个弦形里面这个是真理，好不好啊？外面是什么？所以外面就是 non truth， 对，那部分真理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
部分
嘛，对不对？部分就是部分嘛，对不对？所以部分是在真理里面的，所以部分真理是不是真理？
是，在这里看是。
在里面交界的，
对啊，那
要
有一部分
在这个咒界里面，它是属于非真理还是真理？
老师，那部分真理是说它一部分是真理，可是一部分是非真理，
对啊，
应该是那就不是真理啊，
那就叫部分真理，
不是啊，还是真理，只是部分的真理嘛。部分真理还是真理？部分真理还是真理？什么是不是真理？非真理就是不是真理。对，真理还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非真理还是真理，只是它不太真的。不太真。哎，不是，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不好啊？慢慢我们看看是怎么样啊。所以说，在这个德国发生一个事情。以前很早以前呢，我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学了。我故事是讲，在这个欧洲这些，他们通常都用很多铁路的，对不对？铁路对他们很重要的啊，所以走铁路。有一个早上在德国里面呢，哪天早上呢很大雾。看不清楚，以前哪些系统呢？它是这个火车里面过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有看灯的，所以这个火车这个有这个路，就像我们的开车时交通灯，你看到路灯的时候怎么样？你可以过，红灯怎么样？你不能够过，看不清楚也是有危险，所以在一个早上里面呢，哪天呢很大雾的时候呢。大家就很怕了，很惊了，很惧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容易会发生这个，因为早上很多的火车啊，很容易发生意外了。所以他收到这个情报，就说：“哎，这个铁路的工人啊，这个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哎，你快快去哪边开车走去，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铁路的系统，这个灯全部坏掉，这个很危险。”所以呢，你要走到这个高叉口里面，每一个高叉口，他要派一个铁路员去油灯，告诉他，哎，这个让他知道这个是可以进还是不进啊。然后这个工人听到这个办公室听到以后，大家很快，很多不同的工人很快走到这个十字的铁路的路口啊。后来呢，还是看不，还是两个火车。还是看不清楚，他就砰，死了很多人。当然呢，一撞以后，当这个司机一定是死掉了。好了，所以呢，这个判的时候呢，你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就在法庭里面就问这个工人的，你有没有去油灯？他就有，啊，那是为什么会发生意外？那这个司机也死掉了。啊，你知道是已经死掉，有油灯啊，所以结果他们就走掉了，没有事。 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公园他就后悔，他的心里面感觉不太好。你知道他做错什么事情吗？对，是的，他是有油灯，但是他没有告诉人，他这个灯没有开，他有了，但是所以他是他的错误，他要讲出来。好了，这个剃鹿的工人，他的谎言是蔑税的谎言吗？还是自私的谎言？自私还是蔑税？自私的，自私的，对，这个是自私的谎言。虽然他所讲的是部分的真理，所以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部分的真理呢，它还是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是在这个灰色的地带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再看清楚。理论上来说呢，它可以是对的，它可以是对的，因为它还是真理嘛。但是对是对在哪里，错是错在哪里，我们要慢慢去研究。所以这个铁路的工人，他明显他所讲的是自私的谎言，对不对？这个是错的，这个是不对的。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例子了。另外例子呢，就讲有一个有一个小学生，这个小学生呢，他就很惨的。为什么呢？他爸爸呢就经常是空走啊 ，alcoholic 啊，酗酒，所以呢，他的妈妈呢，他的妈妈因为长期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他就很相信啊，以后他的精神就是有一些问题了，整天都是挨在家中无事念想，不做事情的坐下来，啊，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坐下来。这个这个小学的学生是，所以他功课不好，老师这个小学的老师最后他就拜访这个家庭，后来呢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第二天他就跟这个全班的同学跟他讲，他说哎，我们这个同学小明他很惨的，他爸爸是凶什么酒啊，酗酒的，他妈妈是怎样怎样的啊，我们要帮助这个小明，叫他努力念书啊。突然间这个小明举手，好，他就说老师你讲错了，我爸爸是不喝酒的啊，不喝酒的，我妈妈很爱我的，她一直叫我做功课的，只是我做的不好的，你不要乱讲。其实这个小学生他要说谎言吗？他有，其实明明老师讲的是对的，只是呢这个老师呢不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同学的私隐，对不对？就是因为小孩子嘛，就是他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是不想，就是不想人家知道，因为自尊心啊，因为自己功课也不好，爸爸妈妈也是，他是不想人家知道几个东西。因为这个老师是他尊敬的，所以让他知道。最后这个老师怎么样？哎呀，他公开讲了，讲了以后他就感觉没有面子，所以他为了要保障这个自己的，所以他在举手说这个谎言。好了，这个小学生他所说的谎言也是部分真理，对不对？他这个谎言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感觉是怎样，他在这样讲以后，他就其实他是很爱他的父母的，他知道什么的，他很乖 啊，所以他怎样明明公开的去，他的感觉是羞辱他的，特别是他的妈妈。你不要讲那个没有灵魂的这一句话也讲出来啊！所以对啊，所以他说我妈妈不是这样的，她很爱我的。好，所以小学生他也在第九戒，就是不要说谎言，对不对？但是他圣经不是说第五戒叫你孝敬父母吗？对不对？他也知道这父母应该有的荣耀要归到父母里面，所以他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就说谎言了。所以这种谎言对还是不对？
可以接受
啊，
觉得是原谅他了，可以接受
啊，情有可原， 我认为啊，我感觉是怎样，我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例子了。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怪这个学生，不如你怪哪个老师更好，这个老师对不对？这些有时候就像我们的牧师一样，有时候我们的会友跟我们讲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够讲出来的，对不对？哦，不能来，对对，他是怎样，他怎样？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哈，这个不对。所以呢，我感觉是这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小学生的谎言是一种情有可原的谎言，因为他这个首先他这个行动是不好，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保护妈妈嘛，保护妈妈嘛啊，所以他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懂得很多忌口，比如说老师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懂得怎么去对打这个老师，可能呢会更好。但是那个小学生，他会说什么智慧的说话吗？很难讲啊。所以还是我认为呢，他讲的，我认为了，不是你认同还是不认同啊？他讲的话还是在这个灰色地带的一些谎言，应该是不好的，但是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还可以啦，好了。现在我们讲的虚言呢，不是前面哪两种，不是恶毒的谎言，也不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情有可原的谎言还是谎言。我们什么是必须的谎言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讲出来，你不讲呢更不好，你不讲更不好。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例子是说这些必须的谎言。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犹太的家庭这个例子，我认为呢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虚言，必须的谎言啊。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说以前认识一个人呢，他从香港移民到这个加拿大的，在加拿大以后呢，他有这个末期的癌症啊，他告诉我是怎样讲，他说癌症以后呢，他经过很多的多次的医治了，病况就是有一点好转了，但是已经是末期了，还是末期了啊。所以医生对他说大概你有半年的寿命啊，所以他就认为可能香港的继续比较好，他打算跟就飞回去香港在这个医治了啊。然后他加拿大有他的老妈啊，老妈，所以老妈就问他，你去加拿大做什么？哦，我已经他就啊啊不去香港啊，他的跟老妈说，他说他是等于说啊，他是为免避免这个老妈的心灵再次受打击，他就说啊，我做了几次大手术，现在身体蛮好，所以也喜欢去香港去玩玩，啊，他都不讲这个实情告诉他的妈妈，可能他的妈妈心中也有数，啊，所以他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所讲的话，是不是部分真理？嗯，所以他呢到了，我知道他到了香港就是医治了哈，啊，就是也是蛮好了哈，啊，本来是半年的寿命呀。现在也是比较长了，已经两三年了啊。我听他讲见证的时候，他现在在医院，甚至他是应该是不太长啊，所以他就好了，我看看这个儿子所讲的他是不是欺骗他的妈妈，但是他是否是必须的谎言呢？他的理由是怎样？他说妈妈呢就是对高血压，如果他告诉他已经医生说半年，其实也不一定半年，最后他一病也有多三年 啊对不对？这不是，但是如果当时他把就是真理告诉妈妈，可能对了，所以为了妈妈的健康而说谎言，这个是必须的谎言吗？ 嗯哼，怎么样？啊，都是圣经有一些例子的。好，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了哈，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的，就是圣经也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打仗啊，亚兰王多次打以色列，打不成功。问题是什么？原来他发现，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先知啊，这个以利沙，他都是他在，所以每次打以色列都给他帮忙的缘故，打不成。所以呢，有一次他就认为了，所以要打败这个以色列呢，首先要把这个以利沙杀掉啊。他就走到这个多丹这个城里面去找这个以利沙，以利沙要住在多丹，所以军旅走到多丹城里面的时候呢，他就以利沙其实他就已经他听到了风声了，他就走出去，走到城外的时候呢，军旅刚刚来到，军人就问以利沙，哎，你知道以利沙在哪里吗？他说我知道啊，在哪里，我带你去啊。圣经说神就使这些军旅就是眼睛迷惑了，他就把他一直从多丹带到这个另外的城市里面，是在哪一个啊？这个应该是哪一个？以色列的首都在哪里啊？撒玛利亚。对，他取到撒玛利亚以后呢，他就告诉他，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是谁？是我。啊，不过我现在不是在多丹，我是在撒玛利亚里面，所以这些军队的人就不肯把他杀掉，就走掉了。好了，以利沙有没有说谎言？这个谎言是对还是不对？
对，
对啊，对啊，所以虚言不要说是谎言啊，是虚言啊。有时候是为了请救生命的缘故，特别是在一些情况里面，就是人没有责任对一些要寻找你生命的人，向他说实话，说真理的话，对不对？特别是在这个打仗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没有义务向你的敌人鱼盆托出所有的话，让他明白，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什么是谎言？如果是对的，以前我们一般的定义是什么？一般的定义是谎言，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定义可以不可以？如果是可以的，以利沙就你就不能够应用在以利沙当中啊，你也不能够应用在这个刚才我讲这个末期癌症病人，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个定义不好呢？比如说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恶名远播的一个恶人，我经常说谎言，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大家知道我经常说谎言，我用什么方法去欺骗你们呢？对啊，大家知道我一定会说谎言了，所以我就跟你说实话，哪里就给我欺骗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实话为了目的是引导你去犯错，目的是要伤害你，目的是要欺骗你。所以在这个定义里面，我们就发现了有时候有一些说实话的还是说谎言。如果是怎样呢？我们对谎言的定义是怎么样啊？我就认为呢，更好的定义是怎样，谎言的定义是说你说一些东西出来，这些话这些东西呢，是符合在神里面的信息啊，就是符合，这是 the reality inside God。 对，有什么是谎言呢？谎言不一定是符合人里面的信息，乃是符合什么？不是人，是谁？是神。什么是真理？ 神说的话就是真理。刚才我们讲这个空灵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专家讲的都是都是真理了啊。但是特别在谎言里面，谁是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神所说的话就是真理。这些话一定要准确表达出在神里面的现实，在神里面的 reality 是怎么样，这才是真正的真理。这个我是对这个谎言的定义啊。因为谎言有时候你说实话还是谎言， lie by lot lie， 你是说谎言，但是你是通过说实话去说谎言，你是玩一些心理的游戏啊。但是其实你的目的还是要欺骗人，动机是怎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我这个看法呢，不是很开放的，因为我写书在很小心啊。我的看法，可能怕你误会我是很开放。我告诉你，我是很保守的，所以我快去看一些书啊。后来我越看越肯定我所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呢？我 Charles Hodge 这个是改革中一个很出名的，以前19世纪一个很出名的保守派的这个神学家。他也是怎样说哈，他的例子是怎样啊，他说如果你发现有个凶徒追杀你的儿女那你就有责任用各种方法去欺骗他这个坏人，使到他目的，你不是要欺骗他，你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在请救你的儿女的生命这个大前提之下。所以乡人说谎言，这个是表面的责任，但是其实说实话是表面的责任，但是其实你是真的的责任，你是可以说谎言的啊。所以他也这样讲了，说我讲了更他的例子更离谱。还有另外一个是 Norman Geisler， 这个大家都认识他呢，他也写很多书啊。Geisler 也是这样讲，他说要救人生命的时候，有时候夸勉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你为了要请救人的生命，所以你就要夸勉。就像有时候我们要请救这个妈妈的生命，有时候要把孩子怎么样胎儿把它堕胎的，因为请救妈妈的生命，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更高的意义，我们有时候是必须要杀人的。就像耶稣也是一样啊，神把耶稣杀掉，容许他被杀了，我许是已经讲了，为了是什么？为了是容许神要把这无辜的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里面，容许人把他这样做，不救耶稣，为了目的是请救罪人。所以为了更高的目的之下，我们更高的原则之下，我们有时候要说一些别说的谎言，给他好的名称，不是谎言，是虚言，那比较好，不会给人家误会我们基督徒是说谎言的。几时我们需要跟人家说实话呢？就是在譬如说在人互相了解的情况之下啊，就是我跟你谈话了，所以你可以有信心啊，我会跟你说实话的。为什么？我们彼此了解，我们彼此都是在这个诚信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我应该要对你说我有怎么样，我们如果是朋友，我们是有义务跟你说实话，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是我朋友了，他不是在建战争里面呢，你做特务的时候呢，一个特务要有责任跟你说实话吗？没有，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万军的耶和华他是亲自教导以色列人打这个爱仗啊，还记得吗？他以色列人打了几次也不成功。所以你看圣经很好笑，不是好笑，就是这样讲啊，就是 耶和华他自己亲自的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去打，打的方法是欺骗的方法，把他首先你就去跟他打，像以王一样是打输了你就走，然后呢其实你已经把重兵放在城的两旁，他们一出城以后你就出来把他杀掉进城，这些那么诡诈的方法，有些人很笨，他不懂，谁教他的？对啊，上帝教他的，上帝叫他用还要诡诈的方法。上帝是你讲啊，对不对？约书亚记三章是讲，八章是怎样讲啊？是耶和华亲自教导他们的。所以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有一些实话是应该要注意的，啊，实话是符合神的信息，啊，好了，讲到这里时候呢，我怕你误会了，我怕你误会，什么是实话，什么是虚言呢？所以我就从三个角度，重新去解释什么是真理，给你知道好不好？啊，这个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要不要说谎言？现在我们讲的比较复杂了。事实上人生就是这样，不是很多情况里面是应该要讲实话，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里面要讲一些虚言也有可能，啊，可以哦，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圣经里面看真理也有三个角度去看真理，我就从上父上子圣灵这三个角度去解释这些经文，这些影响。譬如说真理是什么呢？第一个真理的字是从希腊思想，希腊就是希腊，真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真理这个字是 Alethei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 Aletheia 就是我现在这个手里面你看到吗？我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吗？没有，看不到。我打开你看了，看到吗？有什么？有什么？啊？有些看到，有些没看到，对不对？对啊，是要避开。对，避开。好了 ，Aletheia 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你要，如果你要看清楚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呢，把里面的东西完全打开，给你看，这就是真理的意思。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如果我能够把里面的东西完完全全的打开，很清楚的给你看， 走到你的面前给你看的时候，我许说你拿去看，拿着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这就是真理。所以希腊人呢，希腊哲学就这样，希腊人是看怎么，他是很理论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真理呢，这个真理这个字是主要是指到这个事物的本身， the thing itself， 事物的本身，啊，我只说在对这个事物的理解能够完全理解，啊，什么是 the thing itself。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对，它可能不是本身的。我跟我太太有时候对骂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刚才说的话不代表我的，可能我是得罪你的，但是我本人本身我是很好的，很爱你的，哪些误会？所以刚才讲的是误会，根本来说我是很爱你的，这是 the thing itself 本身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今天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就 用这个希腊思想这个方法，这是我把所有东西的事实的本身呈现给你看，你看过了你就会发现是真的，这个可以吗？啊，但是每次骂对骂的时候他都不会接纳我的理由了，不接纳我的理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哈。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理性的角度，这个很理性的，都是希腊思想的角度，这个 Aletheia 这个字眼，这个启示，这个真理这个字眼，去看什么是真理的时候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去明白什么是对还是不对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啊？ 如果真理是一种的，希腊人所讲的是一种的对事物的本身的理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就需要安静学习，追求明白了解这个事物本身是怎么样的东西，我们才可以起步走下去，对不对？人生都是怎样呢？啊，经常40岁的人走了一半的路程了，这要停下来想一想，其实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这是在理解人生的东西呢，在思想等等，啊，等待，然后才去明白，啊，这就是 aletheia 这个字眼啊。所以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就必须要神的帮助去明白。所以巴的Karl Barth 他有个一句话也讲得蛮不错的，他说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一生的杂样都是去问问题，然后呢一生都是寻求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呢最难的部分是回答问题，但是问问题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为什么要问问题，问大问题呢？因为真理就是这样，没有通过问题跟答案，我们是不能够明白里面是什么东西的，对还是不对？如果是对的，我就要来念书了。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误会，很奇怪的误会，我会发现了我的误会的经验。你要做一个科学家，你要念书，对不对？你要当一个牙医，要念书吗？我念很多，你知道，念多年了，台湾是念7年了，我不知道，还有我的牙医是很厉害啊，念的台湾念了，然后在美国也要再念啊，很辛苦的，对啊，要念10几年，是不是啊？对，所以我会相信台湾来的牙医多过是美国人的牙医，是真的，看他念书就知道。厉害，给他的厉害，我们中国人就明白这个东西了。每一门的科技啊，每一门的技术啊，都要念书。但是呢，有一个神话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误会了，他以为侍奉不用念书，对不对？侍奉慢慢慢慢就会做的，慢慢慢慢就会做了，是真的吗？假话来的，但是这是神话，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解释。有我的讲到的教会都是很多我身边的道士都是天天叫我的，我以前相信他，现在不相信他们了，啊，因为什么呢？如果用这个希腊文这个真理这个角度去看呢，就是要明白什么？明白上父的这个原子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明白它。如果神的话是真理，我们就需要用很多的努力去明白它，啊，所以撒旦，圣经说撒旦是不守真理的，有一句话先讲啊，所以撒旦对真理的理解是很差的，他是不太好的。然后呢，有一句话是讲啊，要圣经里面说，有时候翻译圣经，有时候翻译真理是翻译是常识，啊，常识啊，啊，所以圣经有时候怎样讲，他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口中常识灭绝了。他们说圣经翻译的常识，其实呢，中文的翻译这个常识，这个是都是真理的意思。啊，不啊，对，在他们口中是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明白圣经里面神的话。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明白呢？要通过耶稣本身这个人。耶稣有时候他讲自己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他说他是真理，意思是说他是唯一的钥匙。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这个对不对？所以耶稣是讲嘛，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哪里去。 一定要通过耶稣啊。耶稣是什么呢？要明白神的话，要明白真理的这个理解里面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耶稣。我许说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没有接纳这个东西呢，根本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根本不能够把这个启示打开。犹太人不明白的，如果他不接纳耶稣，耶稣呢是唯一的钥匙，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什么是道路？道路这不是道路，道路这不是路牌的意思了。什么是道路跟路牌有什么分别啊？你开车的时候你看这个路牌对不对？开路牌开车会出意外吗？会走错路吗？会不会啊？晒，我讲晒，懂我讲吗？我如果你现在从前你开车开到 San Diego， 圣诞节你要去玩了，你看路牌走可以吗？第一次走可以吗？很有经验没有问题，第一次走看路牌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但是有机会走错路吗？
有
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耶稣是道路的时候呢，道路跟路牌有什么分别啊？路牌是靠你自己去看，看的时候有时候看错了，有时候开得开太快了，特别是在晚上开错了。但是耶稣如果说他是道路的时候，道路是怎么样？就是说他根本是哪一条路，他会一直带你去到神哪里去，那不是更好吗？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意思就是这样了。道路的意思是说，耶稣不像其他的宗教的师傅，自谓的智者，这些人都是教导你去怎么做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唯一用希腊的角度去看真理，说我们必须要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把这个启示都打开出来。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从希腊这个 aletheia 这个词呢，我认为呢，它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说，第一，我们好好念书，等候。努力考试是好的，做功课是好的，当然不好感是不好，但是念这个是好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耶稣这个本人他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的更多。这是 aletheia 这个字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能不能够说谎言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去看。这个角度是说，从这个 aletheia 这个字，这是真理的意思，这是打开你要看，怎么能够打开呢？我们讲啊，念书啊，还有靠耶稣啊，啊，这个从第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上父的角度，上父已经讲明白，有一些应该是对的东西，我们需要做什么 ？Struggle to think about that， 明白它，好不好啊？好了，另外第二个真理是真理，从希伯来文的这个希伯来文要讲这个真理。希伯来文这个真理这个字呢，跟希腊文真理这个字不同啊，是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希伯来文真理这个字呢，它不是启示的意思，它不是打开给你看的意思。希伯来文这个真理这个字呢，它是指到一些坚固不会改变恒久的实体，所以如果你用真理去形容，神的，他会用真理这个字呢，形容神是正直的，他是可以信靠的。所以如果你用希伯来文说神的话、神的言语、神的思想，他是真理，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打开的意思，不是希腊文的这个意思，乃是说神的话、神的行动、神的思想是可以信靠的。可以吗？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真理呢，它的我认为这个真理是从这个圣灵一个角度去看的。什么是真理呢？真理不是刚才讲这个希腊文的真理呢？真理有一点信息客观的，它是放在哪里？你要说什么？ 你就明白它它是真理了。但是希伯来文的真理不是怎样，希伯来文的真理呢乃是一种在开关在外面吗？不是，他那种真理是从你个人的主观的 方面去看东西的。所以你我刚才讲你讲神的话是真理，不是去明白它，乃是什么？乃是说神的话是可以信靠的。所以真从这个希伯来文看这个真理呢，这个真理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东西，真理乃是什么？内在的，内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神与人立约，这个约是真理，意思是什么？意思说神会遵守这个约，这个约是真理，因为神会遵守它。神的爱是真理吗？如果我们说神的爱是真理，意思是说神会对我们的爱是坚固不会动摇的，完全是从主观的角度去看就可以了，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明白另外一个东西了，真理不是一些可以被人占有的东西。如果是一种知识，知识你去明白它占有它，你理解它都是占有它了解它，对不对？但是真理乃是它不单是允许人去占有的，真理也是要占有这个人，占有，对不对？不起，占有。真理是一种的主观的激情啊，主观的情感，是要你去接收、去遵守它。面对真理呢，我们需要用最激动的内在情怀去吸引它，这种就是真理了，啊，好不好？如果是这样讲呢？真理是什么？希腊的真理是明白，希伯来文的真理是什么？希伯来文的真理是怎么样？是用你的内在去行出来，啊，所以圣经说嘛，常识行事，你们要按常识，常识就是真理的意思啊，你们要按真理行事，解释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希伯来文真理是从主观的一言而蔽之，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你个人对所理解的事物的尾声。从希伯来文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你明白真理以后，你不遵守它，不尾声这个真理，这是真理吗？这是真理吗？绝对不是。所以耶稣骂比拉多是什么样？耶稣骂比拉多是怎么样？啊，比拉多就是把耶稣拿来，然后打他了，骂他了，啊，陷害他了。然后呢，他叫耶稣来，再告诉耶稣，你知道了，他要这犹太人要审他。比拉多就叫犹太人叫这士兵打耶稣，打了他半死以后，然后叫耶稣走过来，就告诉他，比拉多就说：“你还是王吗？只要你还是王吗？”耶稣怎么答他？耶稣是很硬的，你打他吗？对不对？耶稣说，你打我，你问我你是王吗？耶稣怎么答？你说的是我是王，对，我就是王，我是为此而生，有为此来到世间，特别为真理做见证。耶稣讲你真理这个字是什么？他用希伯来文讲，然后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意思是说比拉多是属真理吗？比拉多不属真理，比拉多是没有真理的。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我是没有罪的，但是你还打我，还要说你知道我是有权柄放你吗？你还是王吗？耶稣告诉你，对，我是王，但是我是为真理做见证，但是你不是真理，因为属真理的都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耶稣是从这个希伯来文，他是希伯来人的嘛，对不对？啊，这个角度呢，去理解真理。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譬如说，先知耶利米诈被这个以色列人去检查，他从他们口中常识灭绝了，就是这个意思呢。 先知以赛亚也讲了，常时在街上扑倒，站直也不得进语，常时少见，离恶的人反常略恶。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宣布起悦，啊，常识 少见，在真理少见，真理少见是什么意思？当你们不守真理的时候，真理就很少见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真理不是一种给人去了解的对象，真理是什么？真理给人了解的对象，这个理论是希腊的真理。希伯来文的真理是什么？真理乃是一种职责，借着圣灵的大能实情出来。你不要去单单去见有这个真理，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让真理去见有你。真理不是静态的，真理不是客观的，真理乃是动态的，乃是用你应该有的态度把它生活出来，接受是真理。所以保罗说脱去旧人，解旧人是因西域的迷娃渐渐变坏的。这是什么？用行为去领受这个真理，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东西啊。所以真理是齐卡果所讲的，我们必须要用最激动的内在的情怀去吸引它，解就是真理。凡是忠于真理的要求的，他都不会说谎言了，这个是更高的目的。哦，好的，两种呢，这个分别大还是不大？这两种真理，这两种真理是对立吗？它是不同的角度，对吧？希腊西的真理是从上父的角度给你去，你需要去明白它。但是希伯来文的真理呢，它就从这个圣灵的角度。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说圣灵感动你，你就要实现出来，啊，这是希伯来文的这种真理的角度，啊，对吧？这个很重要啊。好，第三种真理都可以哦。第三种真理呢是拉丁思想的真理。什么是拉丁思想呢？拉丁就是啊，对，什么是拉丁文？拉丁文就是旧的意大利话，对，罗马的意大利话哈。现在以他念讲的，这个就是像我们中文的文言文，已经不讲了，我们都哈，现在的现代的话呢，所以拉丁文是旧的意大利话啊，都是讲啊。拉丁文它也有一个真理这个字，这个真理叫 veritas。veritas 这个真理这个字呢，这个字用这个，如果是用这个 veritas 这个字是怎么用呢？它是指到如果你去描述过去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事情，描述你的记忆啊，如果你能够一五一十的清清楚楚的把过去的东西清清讲出来的，那你就说真理了，就是说真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veritas 这个字就是怎么样？它真理是一种，在真理不是挂在半空的，真理不是抽象的，真理乃是一种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根据这个环境里面，这了解这个，因为它是真理这个事情的经过所讲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真理就是在这个事情经过里面准确的记录下来了，这就是真理了。比如说我们说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是真理呢，就是耶稣这个钉十字架这个历史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准确的把它记录下来了，那都是真理了。从这个 veritas 这个希腊文这个不是这个拉丁文那个角度去看真理呢，这个真理是跟这个过去这个背景历史的事实很有关系的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我就认为拉丁思想的真理观呢，就像圣旨的角度就是注重这个处境啊。所以如果从这个拉丁思想的真理观去讲这个爱， 爱是什么呢？爱不是圆在半空的，爱是什么？爱也不是单单一种知识上的爱，这是希腊文啊。爱，你跟你太太说爱，你不能够讲知识，对不对？他都知道你爱他了。爱也不是讲一个这个道德上你要不要委身，爱是什么？爱呢是在主观，不是主观，这是在道德情况就委身呢，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爱。如果用 verita 拉丁文这个角度去看爱呢，爱呢是在这个出境里面你的表现。比如说今天是你太太的生日，第一，他理性上希腊文呢，他知道你爱他，他也知道你委身于他，但是足够吗？不足够。如果今天是他生日，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买蛋糕啊！如果他喜欢吃鱼丸，你就买鱼丸给他。他喜欢吃什么，你就买什么给他了。看看情况怎么样，对不对？一定有一点的。对，这个表达了，这个表达是在这个谈论爱的时候呢，不能够抽象的，不是个原则。男生呢，从这个处境里面，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去表达出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其实神，他如果他要把神呢、耶稣基督，神要叫我们，他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吗？严格来说不需要，但是为什么他还是差耶稣过来？这是神注重处境了，在这个历史处境里面，神要表达出来。所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在这个处境里面，这个处境很重要的。通过这个处境，你就能够表达出什么是爱。没有这个十字架事件这个处境里面，你就不能够看到这个爱，没有看到这个鱼丸，你也没有看到你爱你太太。这个 Verita 这个字，这个处境里面看真理，有它很重要的这个角度，这三个角度是缺一不可，对不对？好啊，我们都停在这里啊。所以慢慢在思想，我们下一堂我们再讲多这个东西。希望我们讲的这个说谎。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